中信月刊2012年9月第51卷第9期，总编号605，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恩俊宇牧师，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在1986年建立，从饶恕中获得释放。陈喜王，我的成长过程充满了痛苦，原生家庭的伤痛在我内心深处不断发酵。过去我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些伤口，亦都从来没有将苦毒拔除。由我初中开始，爸爸就搞一连串的婚外情，到了高中他更加变本加厉，同而家的所谓小三一起同居。其实他都好苦，成日借酒消愁，醉了之后就发癫。我同埋妈妈成日要匿埋，逃避爸爸对我哋嘅咆哮同埋伤害。因为咁样我讨厌爸爸，怨恨佢，从来冇试过父爱。我同妈妈讲离婚啦，我唔要咁样嘅爸爸，呢种丈夫你唔要就罢啦。妈妈却系讲佢有上帝，佢愿意靠上帝忍耐咁样嘅丈夫。我真系搞唔清楚，只系觉得佢好傻。为咗要爸爸回头，妈妈卖咗两层楼，将钱送俾爸爸嘅外遇。我内心愤愤不平，对爸爸我讲唔上原谅，但系觉得妈妈要费呢啲心思使到爸爸回头是不值得的。爸爸依旧是借酒消愁，只是走入愁肠愁更愁。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到故乡教琴，未来的公公婆婆来到音乐教室去探望我，说他们的孙要学琴，我热情地接待他们。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来看看我的，是想将我介绍给他们的仔。我同丈夫相见之后，因为中学大家是同校的，所以相当倾得埋，有好多共鸣。不过我哋交往之后，公公婆婆却是成日咁出嚟阻拦，理由是我爸爸有外遇。当时丈夫好诚恳咁话俾我听，佢要娶嘅人是我，唔是我爸爸。丈夫嘅表现令我好感动。我哋冇几耐就结婚啦，不过喺我心里边仍然埋下咗对公公婆婆怨恨嘅种子。喺外家同埋公公婆婆嘅屋企双重阴影底下，我对婚姻非常冇安全感。我会因为丈夫同女同事讲话就有啲不安，甚至发嬲。当朋友同我诉苦，话佢嘅丈夫喺外边有女朋友嘅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嘅丈夫可能都会系咁样。其实我活得好痛苦，有啲时候希望最好瞓着咗，唔再起身。丈夫亦都俾我呢啲莫名其妙嘅情绪搞得好痛苦。有一日，佢竟然同我讲，叫我下辈子唔好再揾佢啦。佢唔想再同我结夫妻缘。为咗呢一句话，我喺心里边埋怨咗好多年。当时我仲未有信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耶稣，一人得救，全家蒙恩。我嘅仔信咗主耶稣基督之后，将福音传俾我哋两公婆，我哋都接受咗啦。喺上帝嘅恩助底下，我渐渐学会咗饶恕，将我内心深藏嘅苦毒攞走。喺呢个过程里边，我求上帝宽恕，原谅我嘅罪孽。我唔再怨爸爸，亦都唔再恨爸爸外遇嘅对象。 埋藏在心里面所有的不满，所有隐而未现的罪，我都一一地解除，让自己得到释放，求上帝帮助怜悯我，赐我属天的智慧。此外，我亦都学习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明白身体是上帝的殿，我要保重才能够被上帝使用。想不到的是，当我忏悔认罪之后，困扰我多年的胃痛逐渐消失，膊头上面的重担轻省了，我深深地知道是上帝医治了我。感谢上帝，他应许爱他的人经历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走过阴暗的幽谷之后，我感受到重生的喜悦。我的主耶稣，我深爱你，多谢你，阿门。走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江南。1999年尾，我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间私立学院攻读英国大学联办课程。当时好像我这样的留学生不少，大家一起学习，有讲有笑，并不孤单。在家拜佛，为了节省开支，我没有住入学校的宿舍，而是同同学租住一些的店屋。好不好彩，一楼是间酒吧，一到夜晚熙熙攘攘，龙蛇混杂，吵到要命。二楼是办公室，通道成日都香火不断的，烟雾弥漫。我们上楼落楼，成日都怕不小心踢翻他们的贡品。三楼房间虽然很简陋，但是价钱便宜，离开学校亦都好近，我同几个同学就住咗落嚟啦。邻居系一个本地华人记者，讲到一口流利嘅国语，亦都系我第一个男朋友。佢系佛教徒，每个礼拜六都去佛堂拜佛。我当时唔信鬼神，但系亦都唔排斥去佛堂。佛堂里面大大小小的偶像都好多，我亦都同一大班人一起去拜。后来开始咗食斋，睇佛书，又喺房里面摆放咗弥勒佛。同男朋友分手之后，我仍然去佛堂，虽然见面有啲尴尬，但系我话俾自己听，我系嚟拜下嘅啫。冇几耐之后，一位当地的同学搬到来我这个蜗居，他叫许文义，是虔诚基督徒，我们是同班的，到现在十几年仍然是好朋友。起初文义同我传福音，我好抗拒，总觉得自己已经有宗教信仰，我都没有叫你去拜佛，你为什么要叫我信基督？我仍旧继续咁生活同埋学习，或者因为疏懒，又或者唔想见到旧情人啦。慢慢我唔再去佛堂啦，自己喺屋企里面随便拜下就算啦。所求嘅不外系每科考试顺利过关，同埋提高英文嘅水平。看见不干净的东西。2001年。我认识了符之明，他是我现在的丈夫，从小在教会长大，是基督徒，亦都是文义的同学。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很开心，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是都懂得积极向上，勤俭节约，唯一的摩擦就是信仰。他们总是要拉我去教会听道理，教会的弟兄姊妹对我好热情，不过他们越热情我就越抗拒。听牧师正道就好像听天书一样，一点都听不明，对牧师的很多观点亦都不认同， 每次坐落嚟就希望聚会尽快结束。牧师同师母好关怀我，每个月都送一啲限量版嘅福音刊物俾我。佢哋亦都睇出我嘅心意，对我讲，就算唔信基督，亦都不妨多了解一啲，知道自己点解唔信都好啊。我觉得咁样都有道理，于是开始随便咁翻开嗰啲书嚟睇下。就喺大学三年班最后一个学期里面，我总系觉得瞓得唔好，心睡不宁，好怕黑。因为只要一瞓觉，每一次半睡半醒嘅时候，就有啲唔干净嘅嘢嚟搅扰我，就系俗称嘅鬼压床。喺瞓觉嘅时候，我总系觉得有啲嘢要拉我去啲咩地方度。我拼命咁挣扎呼喊，醒嚟嘅时候就觉得好攰，成身出晒汗，几乎每晚都系咁样。我好怕，唔敢瞓觉。一段日子之后，觉得自己好快要精神崩溃啦，总系觉得有啲嘢跟住我咁样。因为怕，我就要求文姨喺我个房里面打地铺陪我瞓。不过情况并冇好转，更加可怕嘅系，有一日文姨话俾我听，佢都睇到唔干净嘅嘢，就喺隔离同学嘅房里面。同住嘅其他同学亦都觉得有啲唔妥嘅感觉，我就更加怕啦。于是去揾牧师，记得嗰日系主日，礼拜完咗，牧师同师母带住师班嘅弟兄姊妹嚟到我住嘅地方。一开门，牧师就见到嗰个尼勒佛，于是佢大声斥责，师母亦都带领住师班唱诗。而且将我贴喺墙上边好多嘅歌声、明星嘅海报撕落嚟，过程并唔系好似我想象当中嗰啲驱魔赶鬼嘅仪式。师母为我祷告之后，勉励我要依靠上帝，唔好怕，因为冇任何权柄系高于上帝嘅，靠主必定得胜有余。当时我并唔系十分明白师母嘅说话，只系尽快将嗰啲唔干净嘅嘢赶走就算啦。牧师收走我嘅尼勒佛同埋佛书，我担心会为佢带嚟麻烦或者系不幸。临走嘅时候，我静静咁问佢，打算点样处置呢个佛像。牧师劝我唔使担心，话佢已经唔知道冚碎咗几多偶像啦。唔会有事的，耶和华上帝的大能胜于一切。他反问我，为什么以前没事，现在想要了解上帝的时候，奇怪的事就发生呢？每次鬼压床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两股的力量在这里较量，相信是上帝将我在魔鬼的手里面拉回转头，是他将我叫醒过来。好奇怪，从此之后我的生活就回归正常，不再惧怕，信心成长，渐渐开心起来。虽然还不了解上帝，但是不会排斥去教会，有时还同文姨一起读圣经。记得牧师讲过，人一生出来就在罪里面，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了偿还我们的罪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就是救恩。终于在2002年12月，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在那一刻，我得着了世上面最宝贵的东西，找到回家的路。爱情路上，2003年初我读完了大学，五月要去英国研究院进修。当时 我同符之命感情好好。佢喺机场对我讲，你要好好咁读书。我而家乜嘢都冇，唔能够应承你啲乜嘢。等我有钱，一定去中国娶你。于是我就流住眼泪入咗关口。英国研究生嘅课程排得好紧，稍微有啲静落嚟嘅时间，就要去揾兼职。又因为唔知道同知名嘅关系有冇前途，就渐渐咁疏远咗佢，感情亦都越嚟越薄啦。喺好忙嘅时候，我亦都疏远咗上帝，冇去教会，唔再读圣经。有一年复活节假期，我打算翻马来西亚睇知名，机票订好咗，想俾佢一个惊喜，但系又因为好耐冇联络，于是喺电话里边试探佢。我问佢：如果我下个礼拜翻嚟，你会唔会攞假陪我啊？嗰边嘅知名却系冇晒精神，话佢啱啱失业，需要一份工作，冇心情，亦都冇经济能力度假。固执嘅我总系唔理解，觉得呢种情况正正需要度假。结果两个人就闹起上嚟。后嚟我取消机票，以后几乎同佢失咗联络。喺呢个时候，我只系想通过个人努力去改善生活，每日由早忙到晚，以为咁样就系充实，其实心里边好空虚，好孤单。有一日喺住嘅地方，无意间听到一首熟悉嘅旋律，系知名最喜欢嘅歌。即刻往事历历在目，思念嘅泪水夺眶而出。我决定去找回心里面失去了的爱。我打电话给知名，他拒绝了我，理由是怕我再离开他。我好难过，没办法集中精神做事。有一天夜晚，连人带车在高速公路上面跌咗落去下边20多米深嘅一个大农场上边，惊吓咗正在休息嘅乳牛。车四轮朝天，还好安全带仲系紧紧勒住我。我喺破碎嘅车厢里边爬出嚟，向住公路嘅灯光爬过去，身上边沾满咗玻璃碎片、泥浆同埋牛粪，车要报废啦，但系我只系受咗啲皮外伤。呢个系神迹，上帝再一次将我喺魔鬼嘅手里边救出嚟。劫后余生，我决定亲自走一趟马来西亚，即使被拒绝，我都要面对面听到知名嘅答复。结果得到一个美好嘅结局。我哋喺主里面相亲相爱，决定喺主里面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2007年我返到吉隆坡，喺一间私立大学里面做嘢。当时我英国嘅导师辞职，佢临走之前，我上交咗博士论文嘅草稿，希望可以好快完成学习。不过新嘅工作环境唔系好似我想象当中咁和谐，压力相当大，同事之间明争暗斗，非常厉害。我失迷啦，以为优胜劣败系自然选择，为咗生存，我明知唔啱嘅事都要去做，然后向上帝忏悔，求得心理上边嘅安慰，完全将上帝嘅话摆埋一边。主耶稣话：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我完全违背了上帝爱人如己的教训，在工作当中急功近利，排挤人，谋算人，当然亦都被排挤，被谋算。时间耐咗，亦都唔觉得内疚，反而更加痛恨工作当中嘅对头，甚至喺祷告里边诅咒对方，希望上帝惩罚佢哋，简直系被魔鬼冲昏咗头脑。上帝系公正噶，我亦都受到咗惩罚，兜来兜去两败俱伤，工作唔开心，学业唔顺利，在无休止的争斗当中，我就将心思摆在学习的上面，但是博士论文一拖再拖，后来换了份工，因为不认识自己的问题，没有谦虚的心，人际关系总是一头烟。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回归正路。这封信是我的导师写来的，因为种种原因他不能够继续指导我了，所以特登写封信跟我讲清楚。我当时觉得好失落，因为这样意味着我都不知道几时才可以毕业。新导师是不是认可我已经做了的研究，定是要重新开始？顿时间觉得咁多年付出嘅都冇任何收获，工作一塌糊涂，而家学业又渺茫。2009年我辞工翻英国，立志要学业完成，再次同知名离别。还好佢好支持我嘅决定，学校俾我安排咗新导师。两个月之后，我正式交上论文。又等了六个月，我参加答辩。在准备答辩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论文有很多漏洞，但是已经提交了，不能够更改，于是每日祷告。2010年2月24日，我永远都没办法忘记这个日子。答辩的结果是不通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仔，不敢相信这么多年的努力竟然没有被肯定。那天我跪在地上边，撕裂心肠地喊了一晚，追问上帝为什么要我这样失败，这个是报应吗？想下未来，一片茫然。我不想成为知名的负担，我要自食其力，要比其他人强，但是睇睇眼前嘅一切，呢啲都系唔可能嘅。除非攞到文凭，咁样意味住我要喺英国再读三至四年。当时我已经30岁啦，无论喺时间上边，亦或经济上边，都系唔容许嘅。我唔知道应该点样同爸爸妈妈同埋知名交代。就在我彷徨无助的时候，上帝回应了我的祈求。答辩之后第三日，收到学校的通知，说对我答辩的结果很失望，但是也都意识到学校应该为这件事负责，导师的指导和更换都存在了问题。如果我打算重修，学校会为我提供最大的支持，包括全免学费和住宿费，希望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完成学业。我很感激学校的支持，在跟家人谈过之后，我接受了学校的建议，将身心完全地投入在学习的里面。感谢主，那段时间在经济上面我并不缺乏，每日学习10到11个钟，在学习当中亦都有新的体会和收获，事事依靠上帝，祈求圣灵的带领。同年的夏天， 我的第二位导师亦都辞职了。我的回应是要更努力地学习。在上帝的保守下面，2011年10月我成功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得到了老师一致的好评。学习期间，我还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发表学术文章，参加国际研讨会，博士论文亦都被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作为数码资料给读者参考。学校将我的研究成果放在网站上面，用来鼓励更加多的同学。所有的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发生，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他让我经历痛苦，是为了使我得到最好的。在主的旨意当中行走，永远都不会迷失方向。我之前的痛苦是因为自己的小信，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只是按自己的想法任意而行。感谢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降世寻找罪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以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试问有哪一位神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呢？只有上帝的爱是无条件和永恒的。我的祷告，我真是羡慕那些全家同心信耶稣的家庭，他们日后可以在天堂重聚，直到永生，不至分离。不过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长辈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无神论者。我外公曾经是部队里面的教师，共产主义无神论在他们的思想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他们不反对我信耶稣已经很难得了，要他们信耶稣看来简直是难过登天，亦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才可以让他们明白。但是牧师纠正了我的看法，他说不要看轻上帝的大能，首先你要坚定信心，不要动摇，而且要为他们祷告。我是外婆一手带大的，跟她感情颇为深厚。我出国留学没几耐，外婆就中风瘫痪了，不能够讲嘢。我决心要好好地学习，赚钱给外婆看最好的医生，医好她的病。2011年春节前夕，我兴奋地打电话话俾妈妈听，我订咗机票要翻嚟屋企过春节。妈妈知道冇办法再瞒住我啦，呢个时候先至话俾我听，外婆其实喺2009年已经去世啦。因为怕影响我嘅学业，一直都冇话俾我听。我嗰个时候好似五雷轰顶，心里边嘅悲痛冇办法表达出嚟。我冇尽到孝道，外婆冇嚟得及听到福音，就咁就走咗啦。外婆去咗边度呢？我仲可唔可以再见到佢呢？外婆会嬲我吗？从嗰个时候开始，我每次翻到屋企都向家人传福音。爷爷、奶奶同埋外公都已经80几岁啦，咁样就令我更加着急。之后为他们祷告、祷告、再祷告，希望有一日上帝的感动能够临到我的家人，如果可以用我的生命去换取他们的救赎，我愿意立刻献上我的生命。毕业典礼那一日，我特别邀请爸爸妈妈去英国分享我的喜悦，同时亦都希望能够带他们走入上帝的教会，听牧师讲道。可能他们不会马上明白，可能他们会好像我以前一样非常排斥，但是只要他们有机会同上帝接触， 就有机会领受救恩，祈求上帝引领保守他们归回他的羊圈。视频别让腰包撑肥腰围，前置群。我细个的时候屋企并不是很富裕，家境好的人每隔一些日子就会拿政府按人口发放的肉票买一些肉来到去吃。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能力食肉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人的嘴要求亦都越来越高，以蔬菜和大米为主的传统中国食谱已经被很多的肉类、油和有糖的成分的零食和饮料加入。更加有嘴刁的，又加养的，吃到野生的鹿肉、狗肉、猫肉和鼠肉。又冬物吃到海鲜，又海鲜吃到虫，由中餐吃到西餐，吃下吃下就吃出了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这些这样的慢性病来了。美国洛杉矶时报里面讲，中国人的腰包逐渐肿胀起来之后，他们的腰围亦都开始不断地增加。中国的肥胖率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十年增加一倍，预计到2020年医这些富贵病将会占去了全国总医疗费用接近三成。中国现在的肥胖人口达到 3.25 亿，增幅超过了美、英和澳大利亚。这个数字在未来20年仲可能增加一倍。更加不好的是，肥胖的年纪亦都日益年轻化。七岁以下的小孩当中有接近五分之一超重。7% 是肥胖儿童。比例远比欧洲国家高得多。吃喝本来无可厚非，这个是上帝给人类的一种福分。上帝在造人之前先造齐天地万物，同埋预备咗各种嘅菜蔬同埋结果子嘅树。大家睇下创世纪1:29就知道啦。上帝知道我哋肉身嘅软弱同埋需要，唔係单单用阳光雨露滋润住禾苗庄稼，甚至係一啲有特别需要嘅时候亲自过问一啲佢特别揀选嘅人嘅温饱问题。上帝供养人类是要我们为活而吃，按时吃喝，为要保力。传道书10:17，而不是翻过来为吃而活。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书10:31，食不食是属于人的本能，怎样食就涉及到人的命运。上帝透过圣经至少晓谕了我们两个道理。第一，从质上面来讲，不要在吃喝上面本末倒置，饿死灵命。上帝造人先用泥土捏出了人的形体，然后在鼻哥窿里面吹入他的灵气，让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因为人的肉身要靠食物，灵性要靠灵粮。灵粮就是上帝通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满足我们心灵的平安和喜乐。遗憾的是，人类始早犯罪之后，圣灵在人的灵性当中离开。人代代遗传的是贪食同埋偷吃嗰啲分别善恶树果子嘅本能，喺饮饱食醉之后，再继续空虚咁生活。明知身体有尽头，生命冇盼望，但系亦都唔关心灵里边嘅渴求，唔愿意接触福音，唔想走入教会，唔将替造生命嘅上帝当系生命嘅主咁嚟到去荣耀佢。所以上帝语重心长咁嚟到去反复提醒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路加福音四章四节，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吃喝只是能够维持寿命，但是不能够解决生命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永生的盼望，完全是在于灵粮，在于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第二，从量上面来讲，不要在饮食上面没有节制，撑死肉身。人身体的奥秘充满着上帝创造的智慧，所以诗人向上帝感叹，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我在无福中，他以福庇我。诗篇一三九篇十三节，就是看来简单的耳仔亦都不能够不惊叹上帝的作为。根据研究，人的耳仔好像一座小型的琴，耳壳是一个收音的喇叭，上面凹凸不平的是专为收听从各方而来的声音，耳里面有六千条弦丝，最长的有半公里，最短的只有二十分之一公里，每条都掹得恰到好处，可以听到四十个音阶。此外还有一万八千个特种细胞，长满了三十万条细丝，形成听觉神经。上帝做出咁精致的人体，原来是要用来做圣灵的殿堂。我们大家看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就知道了。但是人因为犯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以致上帝的圣灵不在我们的当中，而受制于魔鬼，欲念变得无止境。即使是这样，上帝仍然要求我们爱惜身体，学习节制。彼得后书一章六节，包括节制食欲，不可荒宴醉酒。罗马书十三章十三节，愿上帝赐给我们吃喝的智慧。从爱因斯坦看基督教信仰五位角。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的科学泰斗，又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人物。直到今日，他的思想仍然是物理界某一些新领域的先驱。例如在2011年10月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是关于暗能量 Dark Energy 的发现。同90年前爱因斯坦承认所犯的大错误 Big Blunder 居然关系密切。而这些所谓大错误现在已经被证明是先见之明。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相对论还有助于我们对圣经中所描述宇宙的形成有突破性的理解。六日创造论。根据二十世纪天文学、生物学和地质学的理论和观察，地球和宇宙的年龄动不动都要以数十亿年计算。这样对基督徒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将圣经中的年日计算一下，由创世纪到今日大约不出一万年。一万和几十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因此有些人以为，一是就圣经不啱，一是就是创世纪只是神话而已。亦都因为这样，有些神学家主张创世纪第一章当中所讲的六日创造不能够解释为一日二十四小时。六日应该是六个时代，毕竟上帝看千年如一日。但是又有人主张 一日就是一日，按字面解释，一日是24小时，住一。我的睇法是，两种讲法可以并存，并不互相抵触，这个就是爱因斯坦合二相对论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的一个重点。周芳黎先生曾经在本刊第590期的文章当中注意提到这一点，我愿意在这里再加以补充解释。相对论指出，当两个人从不同的坐标系统 Frame of Reference 观察的时候，我们的时钟会有所差异。爱因斯坦以两个人为例，当中一个人坐在行驶的火车当中，另一个人站在月台上面，这两个人所观察到的时间并不一样。问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手表上面的时间一点都没有差异。为什么？因为火车行驶的速度不够快。如果火车接近光速，即是每小时6.6960万里，就可以看到时间上面显著的差别。不过目前连上海的磁浮车都还是远远不及光的速度。太空科学家卡莱 Carlos Kale C-A-L-L-E 在他的著作《简易爱因斯坦 Einstein for Dummies 注三》一本书里面提到，他曾经做过一个关于未来太空旅行的假想演习。想象一艘特别高速的太空船朝着光速加快航行，计算结果印证了相对论所讲的两个时钟所标示的时间出现了极大的差异。第一个例子，在飞去恒河中心的旅程当中，太空人的时钟或者是日历上面所显示的是过了20年，但是在地球上面的时钟或者日历原来已经过了30000年。第二个例子，在去仙女座星系的旅程当中，太空人的时钟和日历的显示需要时间28年，但是在地球上面原来已经过了200万年。上面的计算仅仅是以加速 1G 为例， G 是地球地心吸力引起的加速单位。如果牵涉到更繁复的加速结构，一日相等于几十亿年，绝对不足为奇。上帝和人既然是从不同的坐标系统来看时间，我们不妨想象上帝坐的是一艘高速太空船，人是坐在地球上面。所以上帝看一日如千年，从现代的科学来看是可以解释的。至于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一日究竟是24小时的一日，亦或是一个悠长的时代，从相对论的数学来看并不矛盾，亦都没有冲突。耶稣是唯一救法。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的真理是，主耶稣说他是唯一通往天父上帝那里的道路。使徒亦都见证，除耶稣以外必无救法。但是中国人成日都会问，这样孔子和老子都没有听过福音，没有信耶稣，他们可以得救吗？如果不得救，上帝就不公平咯。叫人惊讶的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Theory of General Relativity 居然有助我们稍微多一点去了解这个道理。首先我必须强调，我并不知道孔子这些人是否得救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圣经旧约的摩西、雅各这些人都是得救的。这样我们怎样解释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爱因斯坦相对论对于时空的解释有助于解放人类思维所造成的困局。最常用的例子是弹床。注四，见下图。 图的左上角是爱因斯坦的肖像，图的中间是一个会发光的球体，图的背景就好像这个球体是在一个比这个球体大很多的圆形的弹床上面一样。我们首先可以想一下，时空 Space-time 好像一张弹床一样，或者一匹布这样，而一个物件或者一件事情在时空，即是弹床或者布匹当中，就好像凹下去的一点一样，形成了几何变形 Geometrical Warp。这样好像太阳这样的庞然巨大的物体，在时空中所造成的几何变形就极为巨大了。当然上面的插图和解释并不完善，因为时空、物体、事件都是四度空间的，不容易解释。在数学上面我们称之为黎曼几何学 Riemannian Geometry。 Riemannian R-I-E-M-A-N-N-I-A-N。 黎曼是德国基督徒数学家，发现崭新的微分几何，后来成为了爱因斯坦时空几何的基础。现在我们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的代死和救赎。首先我们在四维的时空中画个标志，代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件。我们先看到的是十字架的果效超越空间 Space， 就是无论住在地球上边哪一个角落里边的人都能够蒙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耶稣的宝血并不局限于耶路撒冷，关于这一点所有基督徒都能够接受和明白。现在我们再来讲时间。在四维时空当中，想象时空好像一匹布一样，时间和空间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因此十字架的果效也都超越时间。这样一来就没有所谓之前或者之后的分别了。原来过去我们对时间有之前之后的观念，是旧式的直线思维。回到我们平日对于时间的观念，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就已经有人得救，可以上天堂，但是他们之所以得救，不是因为他们够良善，他们有足够的好行为，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代死赎罪的事实超越了时空。换句话说，主耶稣亦都是为他们而死的，他们亦都是靠住主耶稣基督得救，并不例外。至于哪些人会得救，又以什么来做得救的标准，并不是本文要探讨的范围。罗马书第二章稍微讲到这方面的真理。我们讲的重点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帮助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理解表面上矛盾的圣经真理。暗能量，爱因斯坦的张量场方程式 Tensor Field Equation 和谈论时空几何 Corollary Space-Time Geometry 在数学物理的领域里面都享有崇高的地位。注五，当中的深度和远见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有趣的是，当他写完了这个程式之后，他是加上了宇宙常数 Cosmological Constant。 原因是在20世纪初期，天文学所观察到的宇宙是稳恒态的，因为当时所观察的视野只限于银河系以内。但是爱因斯坦却是好像如有神助这样写下了他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式。后来他发现他写这个方程式所揭示的宇宙不是稳恒态的，而是在这膨胀或者收缩当中。他觉得不对路，于是添上了宇宙常数，使到宇宙保持稳恒态，既不膨胀亦都不收缩。 当时一位比利时的神父天文学家勒梅斯 G. Lemaitre L-E-M-A-I-T-R-E 亦都正在研究宇宙的模式，得到宇宙膨胀的概念。他给爱因斯坦示范，建议爱因斯坦将膨胀因素加入去宇宙学模式当中。后来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 Eddington E-D-D-I-G-N-T-O-N 亦都遥相呼应，支持勒梅特的见解。但是爱因斯坦认为勒梅特的数学基础虽然好，但是在物理上面却是有所不足，因为这样没有采纳两个人的意见，仍然将宇宙常数加了上去。但是过了没多久，仍然是二十世纪，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另一位天文学家哈勃 E. Hubble H-U-B-B-L-E 观察到各天河系彼此飘离的事实，由此推断到宇宙膨胀的理论，支持了勒梅特和爱丁顿的讲法。爱因斯坦因为这样为自己的人为常数深表遗憾，承认自己犯了大错。后来这个错误被物理界称为爱因斯坦最大的错误 Greatest Blunder。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由两位名教授斯穆特 G. Smoot S-M-O-O-T 和洛石奈尔 R. Kirshner K-I-R-S-H-N-E-R 做了详细的解释。注录七，爱因斯坦在1955年逝世，当时他的常数仍然被视为错误。没想到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太空总署的哈勃太空望远镜首次观察到一些极遥远的超级新星 Supernova S-U-P-E-R-N-O-V-A，使人类看到遥远的天河不断的各自加速飞离。这种巨大规模的加速膨胀现象导致宇宙有一种神秘的暗能量的假设。这个暗能量竟然和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不谋而合。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纪念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得奖50周年。在被咨询近50年的科学发展讲到暗能量的发现的时候，李政道说，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宇宙大约只是其中 5%， 而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可以为我们打开另外 95% 的大门。注八，另一位诺贝尔得奖科学家温伯格 S. Weinberg W-E-I-N B-E-R-G 亦都讲，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可能是最新超弦论 Superstring Theory 所必经的考验。注九，暗能量的发现揭示在浩瀚的宇宙当中的的确确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叫人想起上帝的永能。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纵然无神论者拒绝一切的证据，仍然不能够证实宇宙是由胡乱碰撞而产生的。注十，遇见上帝。最后要同读者分享另一项爱因斯坦相对论所带来的重大发现。1992年4月24号对太空科学来讲是一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注11，所有主要新闻机构好像纽约时报、伦敦时报等等，都以大标题报道由美国太空科学队在宇宙背景探测卫星所发现的数据， 直接观察同埋确认宇宙大爆炸嘅情景 ，Big Bang Event。霍金 S. Hawking H-A-W-K-I-N-G 将呢个称为世纪性嘅发现。天文学家端纳 M. Turner T-U-R-N-E-R 佢咁样讲，佢哋发现咗宇宙论嘅圣杯。天文物理学家柏瑞德治 G. Burbridge B-U-R-B-R-I-D-G-E 就猛喺度抱怨科学界嘅同业点解咁快就加盟咗大爆炸第一基督教会。宇宙背景探索卫星队嘅首席科学家斯穆特对记者提到佢当时嘅反应同埋感觉。佢话，我哋发现嘅系宇宙诞生嘅证据，就好似睇到上帝一样。请大家留心，佢并冇大言不惭话已经爬上咗巴别塔嘅顶峰。2006年，佢同埋卫星计划主管马瑟 J. Mather M-A-T-H-E-R 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奖的殊荣。注十二，作者是美国应用数学家、太空科技数学家，曾任职于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40年。他的见证见于 YouTube。 本文注释。注一， RossROSS Hugh and Kathy Ross Genesis 1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Reasons to Believe in Glendora GLENDORA California 2006注二周方丽中信期刊590期科学和信仰有什么关系 ?2011 注三 Kale, C-A-L-L-E Carlos Einstein for Dummies Wiley Publishing Hoboken H-O-B-O-K-E-N New Jersey 2005注四Nova Science Online Einstein's Big Idea 网址 http://www.pbs.org/nova/evin/. 注五 Weistein W-E-I-S-S-T-E-I-N Eric W. Einstein Field Equations From Math World A. Wolfram W-O-L-F-R-A-M Web Resource http://mathworld.com/ MathWorld MathWorld.Wolfram W-O-L-F-R-A-M.com/ Einstein Field Equations E-I-N-S-T-E-I-N F-I-E-L-D E-Q-U-A-T-I-O-N-S .html 注六 Lecture Notes by Professor George Smoot S-M-O-O-T 网址是 http 两点斜洞斜洞 ether aether 点 lbl 点 gov 斜洞 www 斜洞 classes CLASSES 斜洞 P 一三九斜洞 Homework H O M E W O R K 斜洞 Homework H O M E W O R K 点 H T M L 注册 Kirshner K I R S C H N E R comma 逗号 r 一点 April 2007 Lecture at the 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Phys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网址是 http 两点斜洞斜洞 online online 点 itp 点UCSB 点 EDU 斜洞 Plecture PLECTURE 斜洞 Kirshner 2 KIRSHNER 2斜洞注八 Lee LEE TD Interview by Nobel Foundationat the golden anniversary of his award. 网址是 http 两点斜洞斜洞 Nobel Prize N-O-B-E-L P-R-I-Z-E 点 O-R-G 斜洞 Media Player M-E-D-I-A P-L-A-Y-E-R 斜洞 Index index 点 php 问号 id 等于986注九 Weinberg W-E-I-N-B-E-R-G S In Elegant Universe by Brian Greene G-R-E-E-N-E See section on Viewpoints on String Theory网址是 http 两点斜洞斜洞 www 点 pbs 点 org 斜洞 wgbh 斜洞 nova nova 斜洞 elegant elegant 斜洞注释Goldsmith, G-O-L-D-S-M-I-T-H, D. Einstein's Greatest Blunder, 问号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7. See also Wikipedia summary on the entry of George Henry Lemaître, L-E-M-A-T-R-E. 注十一 Ross.R-O-S-S, Hugh, The Creator and the Cosmos, NAV Press, N-A-V-P-R-E-S-S, Colorado Springs, Colorado, 2001. Note, this paragraph of the present article excerpted key information in Chapter 3 of Dr. Ross' wonderful and lively discussions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century.注十二 Press Release of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2006网址是 http 两点斜洞斜洞 www 点 Nobel Prize N-O-B-E-L P-R-I-Z-E 点 O-R-G 斜洞 Nobel N-O-B-E-L 下边一画Prizes, P-R-I-Z-E-S, 斜洞 Physics, P-H-Y-S-I-C-S, 斜洞 Laureates, L-A-U-R-E-A-T-E-S, 斜洞2006斜洞 Press, P-R-E-S-S, 点 H-T-M-L. 家长的噩梦晓君信箱。晓君， 我有个16岁的孙女，她爸爸5年之前肝癌去世。小学的时候因为性情暴躁，成日同同学有摩擦，她妈妈就被学校叫了去倾偈。因为这样，妈妈就将她送到去一间特殊学校里面读了1年。后来回到正规学校，成绩不错，只是背着妈妈总是浓妆艳抹。2年之前，我的女儿带她去教会参加青年团契，发觉她好像在人家的银包里面拿了些东西，于是就没有带她去了。个仔去世之后，我和个孙女保持紧密的联络，接她过来度周末，带她去教会，去博物馆，去音乐会，鼓励她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结果。有时候她帮我清洁厨房，我就奖励她10蚊、20蚊，觉得祖孙两个甜甜蜜蜜，好亲爱。她和我无话不谈的，没有话给她妈妈听的事都会话给我听。当我知道她已经有个性行为，而且使用保险套，又吸过各种毒品，她是自信地说不会上瘾，即是吓坏我了。两个礼拜之前，我唔记得俾钱俾佢，送佢返屋企之后，发觉我唯一一张20蚊纸唔见咗啦。喺我屋企里面有佢专用嘅睡房，柜里面放咗好多我以前推销嘅化妆品存货。有一日，我见佢有一个好靓嘅化妆盒，同我嘅系一模一样嘅。佢话系好朋友嘅妈妈送嘅。后嚟我检查我嘅化妆品存货，原来只是剩下一半。刹那之间，我真的觉得好糊涂。究竟是他拿了我的东西，又或是我记错呢？第一，我不能够证明是哪个拿走了我张20蚊纸。第二，我没有见到是哪个拿走我的化妆品。第三，他是我心爱的骨肉，怎会拿走我的东西呢？这个周末，我给他自己决定是来我家，一或跟朋友在一起。他选择了去朋友那里。我想他应该有自由跟朋友在一起。年轻人跟我这个老太婆的想法和做事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我时时在想，他现在做些什么呢？是不是跟男仔在一起？如果他有了 BB， 那怎么算？又或者吸毒上了瘾，我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呢？他的前途会不会因为这样尽毁呢？我希望他只是在我面前装英雄，编些故事来吓我。以前我告诉他，我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因为我是他的妈妈，就好像上帝爱我们一样，爱他是永不止息，直到永远。现在我将我的钱包、化妆品都收埋了，觉得自己是个昏庸的妈妈。我的爱心、我的希望都成空了。晓君，请你尽快给我回信吧，我觉得无助，我觉得无力，等着你的回复。心碎的祖母，亲爱的心碎的祖母，读了你的来信，明白你的心碎。个仔离开了，白头人送黑头人，其实已经好令到人心碎。又睇住佢个女变成为问题少女，有性行为、吸毒、偷窃呢啲咁样嘅问题。要劝咗佢，又怕佢嬲同你疏远。如果唔理呢，又忍唔住见到佢自毁前途。叫你呢个做妈妈嘅真係进退两难。係嘅，呢个系个棘手嘅问题。我亦都希望是他编出来吓你的。不过假如是真的话，那怎么算呢？以下有一些建议提供你参考。一，先自己站稳。首先你做得啱，来信求助。一个愚溺的人不可能救另一个愚溺的人。如果你已经被吓坏，乱了方寸，又觉得自己糊涂，变成了昏庸的妈妈， 成日担心，又觉得无助无力，唔敢教佢，但系又唔能够接受现实。咁样你点样能够帮助佢呢？所以要先冷静落嚟，不要怕，只要信。马可福音5:36。问题是怎样能够有信心呢？就好像你所说的，年轻人和老太婆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当彼得看见风浪，他就害怕下沉。信心的秘诀是不看环境，不看自己。少年大卫迎战巨人哥利亚的时候，他不会想着对方和自己的身材有几悬殊。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上帝的名。撒母耳记上17:45。虽然好多人以为他不自量力，但是他不理，专心信靠耶和华。我相信这个亦都是你而家最需要的，专心仰望上帝。透过每日读圣经祈祷，你定睛仰望上帝，从他那里得着灵静。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以赛亚书30:15。当你心里面的风浪平静落来，你就会有力量，就会睇见上帝嘅指示。二、了解青少年。青少年期系充满迷乱、矛盾、自负、自卑而又尴尬嘅人生阶段，又唔系大人，又唔系细路，好似初生之鼠，不知天高地厚，蠢蠢欲动，乜嘢新奇嘅事都想试下，但系又唔识得考虑后果。同时这个亦都是开始思量人生意义的阶段，开始衡量甚至是抗衡父母的价值观，挑剔父母长辈的言行，对人有好高的理想和期望，对自己却是诸多藉口。这个时候好容易受朋辈影响，好怕受到他们的排挤，因为这样亦都好容易迷迷糊糊就误入歧途了。屋企里面的长辈和他们沟通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不要再好像对小孩子一样动不动就用家长的权威。教训的时候要注意平心静气，和他们讨论事情的利弊，给他们机会表达意见，带领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希望可以最终一起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三、建立良好关系。你讲，当你个仔去世之后，你同你个孙女仲系保持紧密嘅来往，接佢过嚟度周末，带佢出去活动，甚至同佢谈心等等。虽然你怀疑佢偷咗你嘅钱同埋你嘅嘢，你都冇同佢抹面。当然喺适当嘅时候，你仲系需要去对质呢件嘅事噶。但你咁样做，无形中亦都为将来继续帮助佢、教育佢留咗一条后路。目前佢既然同你无所不谈，我建议你尽量安排佢多啲同你一起度周末，透过大家倾闲偈，轻描淡写咁样，以一个好奇嘅嫲嫲嘅姿态，多问佢一啲日常嘅生活细节，比如话佢嘅朋友叫咩名，是在哪里认识的？是学校的同学？是隔离屋？亦或是在其他场合当中认识的？他们一起在这里的时候究竟是做什么？有没有吸毒？他有多少个男朋友？是一个又或很多个？相识了多久？是怎样的人？是怎样认识的？他和他的关系是基于爱又或是基于逢场作戏呢？在吸毒方面，要知道是哪一类的毒品，毒品来源是在男朋友那里来，亦或是其他人那里来的？如果要给钱的话，钱是在哪里来的？ 呢啲资料可以帮助你衡量佢处境嘅严重性。四，循循善诱，唔好怕话俾佢听你爱佢，成日为佢祷告，但系跟住之后就要讲，就正正因为你爱佢，你要保护佢，唔想佢伤害自己，伤害人哋。唔好做一个昏庸嘅嫲嫲，只系带佢过嚟度周末、倾偈、做家务、俾佢钱。事实证明，有爱冇教，佢系唔会识得自己走上正路噶。所以你要充实自己，比如话多啲睇中信月刊，尤其是系嗰啲真人真事。所以你要充实自己，比如话多啲睇中信月刊，尤其是系嗰啲真人真事。然之后就好似倾偈咁样样，话俾佢听你睇过啲咩故事，啲咩人做过啲咩嘢。每次最少同佢讲一个故事，或者系讨论一篇文章，有关于吸毒噶，可以睇第565、580同埋599期；有关于情欲噶，可以睇第599期嘅晓君信箱；有关于偷摄同埋教养噶，可以睇第602期嘅视频等等。建议你每一期都好仔细咁去睇，咁样你就有丰富嘅资料。讲起话嚟就言之有物。我仲建议你唔好淨係讲吸毒、性行为、偷摄呢啲负面嘅事。题材要广泛一啲，有正面意义㗎。好似近期报道嘅林书豪或者係牛顿、南丁格尔呢啲嘅生平故事。甚至可以讲伊萨预言，俾佢正確嘅人生目标，让佢知道原来佢可以仿效呢啲人物，成为一个出色嘅人。你更加可以训练佢睇书，或者佢唔睇，但系你可以请佢为你去朗诵一啲短篇，例如本会出版嘅 Challenger。如果佢识睇中文嘅话，就可以用呢一本中信月刊，又或者一起去睇下一啲基督教嘅光碟 CD。点解要系基督教嘅呢？因为意识正確，你唔需要花太多嘅时间去筛选。睇完之后，你可以同佢讨论内容，问佢有啲咩感想。要同佢多啲谈心。建议你瞓觉之前坐喺佢嘅旁边，问佢有啲乜嘢事需要代祷，然后握住佢嘅手为佢祷告。分享嘅时候表达你嘅关心，有时话俾佢听你为佢担心，怕佢将来闯祸撞板，后悔已经迟了。要教育佢，真爱唔系姑息纵容。如果唔系嘅话，细路仔好快跌落去一个死亡嘅陷阱里面，家长仲系懵然不知，或者唔敢出声。真爱包括保护、警戒，要使到佢开窍，让佢明白同佢一起吸毒同埋随便性交嘅朋友唔系好嘅朋友，将来会害到佢噶。话俾佢听美国著名歌星 Whitney Houston 嘅故事，俾佢做心理准备，将来见到佢有啲乜嘢需要，可以俾佢一啲忠告劝勉，目的完全系为咗佢嘅好处，希望佢能够接受。然后或者过得一两个月之后，建议你同佢一起读圣经，咁样你就要做功课啦。每一次选一段经文，拟定好一啲问题，将圣经嘅真理引进日常嘅生活里面。读完之后由你嚟发问，带佢思想，请佢发表佢嘅感想，最后由你做结论。然后一起祈祷，时间最好唔好太长，10到15分钟就可以啦。内容可以由主耶稣基督嘅生平讲起，该撒嘅忏悔可以引申到攞人哋嘅嘢嘅话题，井旁打水嘅撒玛利亚妇人可以引申到时下青少年性行为随便嘅问题，被鬼附用石头打自己嘅人可以提到吸毒伤害自己身体嘅话题。 每次你可以叫他想一想做这些事有什么害处。他当然想不到有什么害处啦，但是你就可以趁机会开导他，解释爱和性的分别。滥交会导致性病、怀胎、杀婴、堕胎、对方不负责任、被抛弃等等的问题。保险套亦都唔安全噶。讲偷窃嘅时候，可以问佢朋友当中有冇有偷嘢嘅人，睇下佢对你系咪坦白。如果佢认错就最好啦。如果唔系嘅话，亦都可以趁机会话俾佢听，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将来如果要坐监嘅话，就自毁前途啦。五，直接劝勉。如果他对你的循循善友并不反感，你们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好，你就可以考虑在适当的时机，例如提出代讨事项的时候，坦白地问他，说你曾经怀疑他私自拿走了你的东西，但是你不想对他猜疑，所以讲出来，给他有机会解释。无论如何，你对他的爱没有改变，只是为他担心啫。如果他不承认，你亦都表达了你的规劝。另外，再找时间问他对婚前性行为和吸毒的意见，看看他有没有改变，勉励他不要再吸毒和滥交，尝试跟他约法三章，以后不要再吸毒，再跟人有性行为，请他定时向你交代有没有遵守诺言，但愿上帝赐你智慧和勇气。六，引导他信主耶稣。要改变一个人是极难的事，更加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见到果效，但是在人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有很多人比你的孙女更加麻烦，但是因为相信了耶稣基督，都能够获得新生。所以你不要灰心，要仰望上帝，尽上自己的责任，循循善友，将孙女在危险的边缘救回来。希望你好像提摩太的婆婆一样，用上帝的话语培育净化你的孙女。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诗篇119篇第九节。拣一些经节和他一起背诵，对他会有好处。七，寻求外援。你孙女的事你一个人承担太重了，你需要找人分担。求上帝给你智慧，找到可以信赖的肢体一起祷告。特别是你觉得灰心沮丧的时候，能够给你支持和鼓励，和你一起走过这一段路。但是你不一定需要向他们透露详情。其次是邀请你的媳妇和是女女或者其他家人安排时间多些陪住个孙女，给她讲故事。你可以为她们准备资料，一方面让她感受到亲情的温馨，弥补她一些丧父之痛，另一方面亦都可以减少她同埋损友一起互混的时间。你不一定需要透露她情况的细节，免得造成反效果。如果方便的话，坦诚地和媳妇商量怎样减少她和损友的接触，例如可不可以转学校或者是搬屋。孟母三迁的故事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镜。一般瘾君子都以为自己未上瘾，万一他已经上了瘾，要劝他早日戒毒，免得泥足深陷。要看看实际情况，假如必要就要请学校或者教牧转介去戒毒所那里，帮助他早日摆脱这个恶习。如果他愿意接受辅导，可以请教牧辅导他，或者转介给有经验的基督徒辅导员，帮助他胜过这些行为和引致这些行为的心态。八， 要像农夫一样努力。你的孙女已经16岁了，好快就中学毕业，如果不读大学亦都要出来做嘢，所以可能你可以塑造佢嘅时间已经唔多啦。真係要好好祷告，立刻行动。亦都请你嘅媳妇同埋你嘅女女迫切咁祷告。但係你哋喺孙女嘅面前亦都唔能够太心急。拔苗助长只係会引起反感。要好似农夫一样，一面努力工作，一面忍耐等候。拔草除虫，水不能够洒得太多，亦都不能够洒得太少。求上帝赐你智慧，睇到收成。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去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是错的。我是个罪人，现在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破窗芳华。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两位社会科学家提出了破窗的论说。他们举例就好像一间屋有烂了的窗，没人去修理，于是一些破坏分子就往往会去打烂更加多的窗，甚至潜入去。如果这个是空置的屋的话，好快就会有人在那里住落嚟，甚至会纵火。这个现象告诉我们听，如果环境当中有些不良现象没得到及时的处理，就会变成为诱因，引发更加多的坏事发生。就好像一条街道，如果有很多的垃圾废纸堆积，没人去清理的话，就会有更加多的人在那里扔垃圾。有关的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很大的关注。犯罪学家因此提出破窗理论，认为要及早遏止罪行，应该以零容忍的态度来去处理轻微的罪案，以免星火燎原。后来管理学亦都指出，要对一些小的纰漏认真处理，否则会引致纪律松散，亦都是所谓的盗占防微。破窗理论的确能够解释很多日常生活所见的现象。比如超级市场的手推车，只要有人用完之后随意抛低一些收据、购物单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后来的人就会不想用它，将它推到一边拿另外一部车。如果再没有人清理，很快就会成为垃圾车。公共洗手间亦都是这样。睇返我哋嘅生活，其实亦都系一样嘅。如果开始嘅时候迟到冇人在意，好快就会人人都迟到，甚至有啲人会成为咗迟到大王。少年人开始食烟，将来滥用药物似乎就更加容易发生啦。开始嘅时候唔愿意节制飲食，好容易就会演变成为暴饮暴食，跟住之后身体就会出毛病，变成为一个要用药物来去维持日常生活的人。圣经中的大卫王英勇善战，多次打败入侵的外族。他年轻的时候被扫罗王追杀， 困难危险的时候，他都能够正直地忍耐面对。可惜到了年老的时候，就偏离正道，犯下奸淫，于是接下来就接二连三地样犯下了越来越大的罪，还设计杀害女方的丈夫，就是那位勇猛为他出征的大将。大家看下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就知道了。大卫的破窗就是他生活的糜烂，不知为什么要到黄昏才起身，有了破洞，罪恶就越来越大了。大卫的仔所罗门因为敬畏上帝，大有智慧，自觉成功，威名远播。不过后来却是跟从飞奔拜偶像，失去了上帝的祝福，结果在他死后国家分裂，他的破窗是搞政治婚姻，娶埃及公主为妻，又娶好多外族妃嫔。他在家庭和信仰上面用样破口增加，终于连国家都不保。破窗理论用在犯罪学上面，提倡零容忍，不是人人都能够同意，用于管理上面亦都失诸严苛，但是他对人的本性和行为有独到的观察，用来反思己身，警觉做人，似乎很恰当。不过能够察觉自己的破窗，不等于就有能力去修补玻璃。几多人厌恶愤恨自己的过去，但是却是没办法停止自己继续错下去。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恶而死，使到信靠他的人可以有更新的生命，我们人类亦都只能够眼光光地看着生命的破口越来越崩溃灭亡落去。反省，思路不清，白衣。有些人自相矛盾，自己都不知道。例如有些人说世上是没有绝对的真理的，他们就将这句话看成为绝对的真理。又有些人说世间是没有对错这一回事的，不过如果人家说他错，他就说是人家错。可以见到在他的脑袋里面仍然有对错这个观念，不过不是他错，是其他人错。这个是一个思路不清的世代。新代表追上时代，旧代表应该是老祖被人淘汰，变是新是好的。不过败家仔求变，淘汰爸爸的勤劳敬业，诚实俭朴，结果就是败家。其实无论新旧，变或者不变，中间总有个道理。有些是应该被保留的墨子，有些是应该被筛掉的皮子。去苦全清，关键就是乜嘢是苦，乜嘢是清。如果分唔清，去清全苦就变得越来越拗教了。天使亦都变成了魔鬼。不过否认真理同埋是非嘅人，就係要模糊天使同埋魔鬼嘅界限。佢哋清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以为明清颠倒就是新潮。其实这些事自古以来已经有了，结局一样是没变，仍然是祸灾。以赛亚书五章二十到二十四节，解决的方法亦都没有变，仍然是要谦卑降服在上帝的真理和悔悔下面，行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上帝是不变的，除非将焦点对准上帝，如果不是的话，在这个以变为新为好的潮流里面，我们就会随流失去。由恩俊宇牧师录制的《中信月刊》2012年9月第51卷第9期总编号605已经播放完毕。